高市早苗问条火爆，天王宴请，日本米危机有内情，自民党革命导火索，圣诞老人遭遇职场压力，美中贸易大战，圣诞之都在边度？观众朋友大家好，祝北美观众平安夜平安喜乐，祝欧洲和亚洲的观众圣诞快乐。在北美欢聚庆祝圣诞的时候，最新民调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支持率继续上升，已经高达 75.9%， 在年轻人中更高达 92.4%。 平安夜的中午，日本天王用宴请高市早苗和其内阁天王陛下，在活动开始前致辞时说，大家每日为国务尽力真是非常辛苦，虽然有很多困难的事，但请务必保重身体。这个是每年年末都会举行类似活动，以体现天王对政府官员的体恤。不过高市早苗看住餐桌上的大米，恐怕心里边是另一番滋味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日本人最喜欢的大米仍然贵到无比。观众朋友，冬至已过，冬天已到，冬天正是养足气血的最佳时机。中医经常讲，气为血之帅，气如果足了，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，人亦会比较有精神，不怕冷。相反，如果气虚，就容易感到疲劳，手脚冰冷，抵抗力亦会下降。现代人经常觉得累，头晕脑花，其实很可能和身体隐形缺氧、气血不足有关。想要从根本调理，可以试一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。它不单只能够帮我们增养补气，提高免疫力，还能够调节内分泌，同时亦具有宁心安神的作用，帮助改善睡眠品质，比我们睡得更安稳。如果你亦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，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的资讯，欢迎立即登入健康网站查看详细介绍。现在落单输入888，还可以享受10%的折扣。今天我们来听一下日本大米危机究竟是怎么来的呢？背后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内情呢？在日本社会这个酷爱大米的国度里面，居高不下的大米会引发一场大米革命，是不是呢？日前日本农林水产省公布数据显示，12月第一周，日本全国超市大米平均售价为每5公斤4321日元，较上个礼拜下降了14日元。虽然这个三周以来的米价首次下跌，但日本大米价格已经连续14周维持在每5公斤4000日元以上。另外，日本总务省近期亦发布了零售价格调查，显示今年10月日本著名大米月光5公斤平均价超过5000日元，同比上升超过 40%。 这一轮日本大米危机是日本大米价格自2024年夏季以来持续上升，平均的升幅达到 90% 以上，甚至部分品牌如新式月光米，农民售价比去年同期高出了 76.5%。 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是因为日本供应不足吗？日本现在每年大米需求量平均消耗量是在700万吨左右，2025年全年预计是735万吨。其实如果日本本土的大米产能在一年1000到1700万吨左右，不过现在产量亦是在700万吨左右，虽然没有供不应求，但是亦是属于刚刚好的。为什么不释放产能呢？市面上的讲法很多，包括1970年代减反政策，就是减少稻田面积以避免过剩。疫情后餐桌业和旅游复苏，稻米需求激增。另外地震警报， 譬如南海海槽地震预警引发了抢购，进一步推高价格。不过这些都不是日本米吃不起的根本原因，根本原因就是囤粮。这个不是我们国家各户多买几包米放在仓库里面，这个是日本的农业结构问题。农协、农业合作社又叫农业党，垄断了市场，亦阻碍价格调整。政府需多次投放储备粮，2025年3月起已经放了多次，但是效果有限，米价仍然吃不起。我经常请教日本问题的日本资深媒体人、政经观察人士赵斌跟我说，其实解决日本米贵问题方法很简单，就是放开种植的良田，扩大产量。那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不放开农田呢？是因为山多，不像中国大陆中原粮仓、东北粮仓都是平原，不好耕种吗？朋友说，不要看日本山地多，相信很少中国人知道一个事实，就是作为日本的主食大米，几十年来100%是自足的，足以令习主席羡慕的是日本人的饭碗真正拿在自己的手里边，而且还有如出口添。特别是高品质的米还出口到中国等国家，不知道中南海有没有吃过日本大米呢？为了维持高位米价，几十年来实施着减田政策，就是限制种大米的量田数量，令到大米维持在一定高位，同时国家还给米农补贴。所以这个话题是日本禁忌话题，其真实主要原因是一个，就是农协等机构组织在这里有意囤粮，不过日本媒体还不太敢直接指农协，这个是禁区来的，触及政界。因为农协是自民党最重要的票仓，所以自民党又被戏称为农民党，减田政策是几十年中政界没人敢碰的红线。但是现在米价居高不下，有媒体层面在讨论这一政策合理性能否破防，今后好有戏睇。敢触碰农协意味着自民党内部会出现激烈的政策对立，可能带来自民党内部一场自我革命。可以说自民党所谓的主流势力可能被清除，新势力崛起，但目前还看不到这个趋势，因为农协势力很大。举个例子大概能够理解，中国人都知道田中角荣首相，他来自新息县，这里是日本的米粮仓，著名的月光米就产在这里。田中角荣虽然已经落台很多年，影响力几乎都没了，但他的门生太多了，包括前首相石破茂都是其门生，这些门生几乎都跟农协有关联。田中角荣就是农业族的实力代表之一，日本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，都对提拔自己的人很敬重，甚至作为自己立世的招牌一生追随，同时亦是自己联合同盟的一张名片。因为很多议员都多多少少和农协有关，以至于自民党的议员中形成了农业族议员派别，所以减田政策很难破，除非来自很多民怨，但是目前还看不到这种程度的民怨。作为一种怎样打破红线参考，自民党内由政族的解散历程是一个参考。自民党除了农业族议员之外，还有医师会族、建筑族等等，其中曾经还有一个邮政族，邮政曾是日本国有企业，但长期亏损，靠国家补贴维持，小泉纯一郎就是现在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的父亲，在2001年接任日本首相后，就大力推动邮政民营化，打算将日本的邮政事业分拆成四大事业集团公司：邮便事业、邮便局、邮政储蓄银行、参谋生命保险，但遭到党内激烈反对，特别是邮政族议员。但是小泉纯一郎是一个特别的人物，做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大胆动作， 所以是否支持由政民營化為由解散了國會進行大選，並且在自民黨內部分化由政族，不單止不支持他們，還向由政族議員選區派送被稱為刺客的候選人，與其競選，最終幾乎 95% 以上的這些刺客勝了，亦贏得了整個選舉，最終在2007年完成由政民營化，由政族議員亦因此幾乎完全被掃出了政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這些刺客很多成為現在大家熟知的日本政壇名人，譬如現在高市早苗政府的財政大臣偏山，還有現任東京都女知事，都是東京都的省長小池百合子。不過小泉當時其實是冒著粉身碎骨政治風險在這裡豪賭的，為了這一場豪賭，小泉亦是進行了精心策劃，據說他事前私下隱蔽進行了多次民意調查，最終判斷認為支持民營化的民意大於反對，這個成了小泉做出決斷政治底氣，最終小泉亦如願以償，贏得了這一場豪賭。這場勝利後，小泉開創了大約5年半的長期政權，打破了泡沫經濟後一年換一首相這個魔咒，甚至成為當時戰後排名第3長命的政權，之後這個紀錄被安倍晋三首相超越了。同時他亦為他的兒子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鋪平了政界的大道，亦是日本民眾普遍認為最終會成為首相最佳人選之一，同時還留下了小泉超盡的勢力，在小泉純一郎推動由政民營化政策的強大支持下，當時首次當選的自民黨新人議員一共83人，常被稱為83會成員，其中大部分就是上邊講的擊倒由政族議員的刺客。米價高的問題能不能夠改革，要具備兩個條件，一個是現在就看民意有幾個不滿意了，其次是在不滿意的民意下是否出現好像當年小泉那樣政治人物。不過要承認一點，農業族的實力根本不是由政族所能夠比次的。今晚是平安夜，我们亚洲观众已经开始过圣诞节的了，在你的聚会里面有没有圣诞老人呢？很可能是没有的，对不对呢？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圣诞老人亦感受到劳动力市场压力了。在北美这边，这几天去逛商场，巨型的圣诞树附近都会有圣诞老人，一群小孩子排长队等着相机椅和拍照。但几年前圣诞老人真是无法来到一些美国小镇上，因为能够扮成圣诞老人模样的在商场、商店、办公、派对的和私人聚会出现的人太少。不过这两年情况发生了变化，最近跌文显示对圣诞老人的需求变得更似孤寒鬼格林奇。天啊，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圣诞老人是圣诞季节标志性人物，即使这一种特殊的大人物亦都无法逃避劳动力市场困境。就是圣诞老人这样临时工竟然遭遇找工作难甚至是降薪的困境。更重要的是 Axelrod 说，不单止是圣诞老人，这个反映了临时工整体面临的情况。经营 Hire Center招聘机构的 Mid Channel 告诉 Axios， 联系我们的人数比去年少了，而去年已经比前年少了，这个真是归因于经济，大家仍在这里举办圣诞庆祝活动，但他们在屋里面或者办公室的活动规模没那么大，他们可能会请娱乐表演者。 Alan 告诉 NPR， 潜在客户就是打电话问聘请圣诞老人出现在商场、学校、办公室或者私人活动的人，比2024年下降了大概 30%。 对于商场圣诞老人来说，部分需求疲软是结构性的， 因为商场越来越少，大家更多在网上进行节日购物，令到圣诞老人市场情况突变的，不单止是需求疲软，而是有意从事圣诞老人工作的候选人数量反弹。阿伦说，他们的机构近年来加强了招聘努力，过去五年我们努力增加资料库中的圣诞老人的数量。德州专业圣诞老人 Wade Wells 说，这个领域没有太多新人加入，人口老化笼罩着更广泛的美国劳动力，预计未来几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急剧下降。这种人口结构变化可能对圣诞老人职业有利，因为对于那些符合圣诞老人模样的退休人士，他们可以选择从事季节性工作，并且更加幸运的是，至少短期之内和其他工人不同，临时圣诞老人可能不必担心 AI 抢走他们的工作。一个圣诞老人培训和招聘网站，全球圣诞老人网络的创办人 Ed Taylor 说，我觉得总会有人想要更即时互动的。当然，圣诞老人不单止是进城，他们亦走上了直播平台。一个网络平台上的圣诞老人红人 Cookie Hunter 说，有更多人需要真正圣诞老人连接。他说，我们的热情是带来圣诞老人善良和美好。明天圣诞节到了，大家最开心的时刻就是聚在圣诞树下一起拆礼物。圣诞装饰品、灯光，甚至是圣诞树、圣诞礼物都好，圣诞精灵的魔法都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这个答案是万里之外中原大地。中国遥遥领先，是全球最大的圣诞装饰品出口国。2024年，中国向全球运送了价值$59.7亿的节庆商品，这一数字是第二大出口国20倍以上，荷兰排名第二，出口了大约$2.49亿圣诞装饰品。虽然和中国相比规模小，但荷兰在欧洲扮演关键的物流和转运枢纽角色，德国、波兰、法国和丹麦都位列前茅出口国之列。这些国家通常专注于更高品质或者华丽基产品，包括优质饰品、灯光，以及迎合欧洲和北美市场的传统设计。今年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，还是那个被中共严格管控不给过圣诞节的中国。英国经济学人法文说，是的，仍然是。而且中国东部的义乌是全球圣诞之都，这一座城市的五大主要批发市场区，每一区都拥有庞大的商业大楼，连绵数英里，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大量摊位都专注摆满了圣诞相关商品，圣诞树、装饰品、帽、花环和糖果酱。在夏季月份，这里热闹非凡，为其他地方准备欢乐的节庆用品。到了12月，这里则相对安静，这座城市的商品已经贡献了中国在2025年前11个月创纪录$10,000亿贸易顺差。今年美中贸易战，这里贡献了多少呢？报道说，中国在全球圣诞装饰品的出口价值上占主导的地位。最近美国购买了中国生产超过一半产品，但今年在前十个月到十月，中国出口了价值$51亿圣诞和节日的小饰品，比2024年同期$58亿下跌了7亿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节日商品比去年少了$9.4亿。大量的横幅、标志和装饰品上写着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圣诞快乐，这个表明了很多商人正转向其他市场应对。数据显示，对德国和荷兰的出口分别增长22%和16%，还有更格林奇、孤寒鬼式的绕过美国关税方法 其中一种伎俩是将圣诞老人拆解，然后将他的头部、四肢和躯干运到东南亚，之后在那里再重新组装过，重新标签，并卖给美国，这个就更欢乐了。川普关税并非他们面临唯一难题，汽车零件卖家吴文清说，乌克兰战争对我们来说真是个头痛事，因为一方面来自俄罗斯需求下降了，而他们同乌克兰的客户失去了联系。一位卖衬衫的女性在中东各地做生意，她说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爆发令她非常紧张，就算中共严禁中国人过西方节日，但是义乌这里的圣诞气氛仍然闪烁住光芒，而且很多人已经将目光投向下一轮订单，他们要接住制作涵盖基督教、穆斯林以及其他节庆装饰品，当然还有中国新年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热点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